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神在世界上在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所赎买回来的人，可以在神的教会当中一起来赞美神，来敬拜神，也感谢神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光照带领我们，更是在我们教会当中运行。主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教会。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的纪律。我们知道教会有三大特征，三大标记。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教会的三大标记？圣道、圣礼、惩治、惩戒。那么惩戒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是纪律。教会是有纪律。那么我们首先看教会纪律的目的是什么，教会里面为什么要有纪律。当然从我们前几次对圣经话语的思想，对教会的思想，我们知道教会它最最重要，它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么就要保证这个真理要持守在真理上面，然后同时要抵挡异端。那么具体怎样来通过教会的纪律，教会的或者说教会的惩治来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或者具体的表现出来怎样的形式呢？就是坐在信徒身上。那么教会纪律的目的呢，第一个就是使迷失的信徒得到恢复和好。什么是恢复？恢复就是迷失的人回到正路上来，然后犯罪的人或者是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这里说的都是教会里面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经说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偶尔被过犯所胜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已从正道上面已经跌倒了，或者是偶尔跌倒了，跌倒或者滑跌，就是滑到别的道路上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恢复，这就是恢复，恢复它继续行到正道当中，或者恢复它回到这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从偶尔的被过犯所胜恢复，这是纪律第一个目的，让迷失的信徒得到恢复。第二个和好，当然和好就是与神和好，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隔绝是罪，那么有弟兄姊妹呢，教会的弟兄姊妹偶尔被过犯所胜，或者落入罪中，偶尔落入罪中，那么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裂痕。那教会就通过纪律，教会的纪律来帮助这个弟兄与神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和好。那么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和好，那么弟兄之间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和好，就同归于一。所以教会纪律的目的呢，体现在信徒身上。第一个方面就是得到恢复，正常基督徒生活，从这个偏离当中恢复到正常的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或者正常基督徒生活当中，然后与神和好，与弟兄姊妹和好。第二个就是防止罪的扩散，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纪律，就是防止这个罪扩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告诉我们，这个面团里的有一点面酵就要赶紧把它要找出来，要不然整团面都会发起来的。那么采取的措施呢，当然就是管教了。那么圣经常常提到管教， 圣经把管教跟爱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箴言13:24，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就是你越是爱孩子，你越是要管教。圣经提到管教，往往是跟爱联系在一起啊。那么这些经文呢，我都会放到这个讲义当中，然后会上传到我们教会的网站啊。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到我们网站上去看这个讲义啊，经文都会列在那里。那我在这个 PPT 上就没有时间篇幅的关系，我都没有列全部列在 PPT 上啊。箴言13:24，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么希伯来书12:6-8，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这里说到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而且这个管教是怎么管教的？鞭打，很重的，很重的啊，不是就是轻轻飘飘的啊，就是装模作样的，不是的，这是上帝的管教，是真的管教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地上父母，很多时候我们看上去好像也是管教孩子啊，也是管教孩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往往是装模作样的，往往是敷衍了事的，往往是不认真的啊，就是敷衍一下。其实我们的孩子呢，很多时候他也能够体会得到啊，就爸爸妈妈真的是要管教他，还是爸爸妈妈就是只是轻轻呼呼的就是敷衍，孩子都能够体会到啊。但是上帝的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说要鞭打，那上帝的管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不是轻轻呼呼的事情。所以不要落到神的管教当中啊，不要落到上帝的鞭打当中啊。说到上帝的鞭子，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被人称为上帝的鞭子，在旧约啊，就是那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啊。尼布甲尼撒王被称为上帝的鞭子啊，圣经中提到。那么后来在历史当中，蒙古人啊也被称为上帝之鞭啊。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以色列人啊，就是掳掠他们，这是非常，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尼布甲尼撒王是可怕的侵略者，可怕的暴君，但是他就成为上帝鞭打以色列民的一个鞭子，是非常可怕的鞭打。那么在历史上，就是欧洲人也把蒙古人形容成上帝之鞭。我们知道蒙古人入侵欧洲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啊。所以上帝所爱的他会管教，然后不要轻看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管教不像这个世界上很多溺爱孩子的父母的管教啊，就是轻轻呼呼的，敷衍了事的，不认真的，随随便便的。上帝的管教不是这样的，所以不要落到神的管教当中啊。那么如果被上帝这样的管教，就是被鞭打，我们还要怎样呢？我们还要忍受，还要忍受。所以希伯来书12:7，接下来就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啊，如同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当我们被上帝管教，也就是被上帝鞭打的时候，重重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还要忍，我们还要忍，我们还不能抱怨，我们甚至还要感谢神，因为这种管教证明我是上帝的孩子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特别提到，管教的目的呢，是让迷失的信徒得到恢复和重新与神与人和好。所以管教的目的不是去简单的惩罚刑罚，不是的，管教的目的最终是让这个弟兄能够恢复啊。所以在马太福音18:15，主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得了弟兄就是重新与弟兄和好，弟兄重新回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他谈，为什么要指出他的错啊？不是简单的就是定他的罪，审判他，刑罚他，不是的。最终最终的目的就是我要得这个弟兄，我要得这个弟兄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挽回回来怎么挽回呢？有的时候是用管教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神的杖，神的杆是安慰我们的。那么就像牧人的这个杖，他是安慰羊群。牧人的杖怎么安慰羊群呢？就是当羊群走偏的时候，就把羊群敲打敲打，羊群回到正路上，这是牧人的杖，安慰羊群啊。当然了杆就是也驱挡敌人啊，驱挡仇敌，驱挡狼啊。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所以这是管教的目的，这是教会纪律的目的，把人挽救回来。接下来圣经还特别重要的补充啊，我们很多时候忘记忽略了。接下来圣经说什么啊？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啊，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啊。当我们把偶尔被过犯所胜落到最终的弟兄挽救回来的时候，我们是爱他，我们不是简单的刑罚定罪他，我们是要把他挽救回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要小心，不要也被引诱了，就不要也像他一样落到他那个罪中了。所以这就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很多的时候就像人家就是去救人啊，有人落水了去救人，结果人没有救上来，自己也淹下去了。所以这就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去把落到罪中的弟兄姊妹迷失的弟兄姊妹挽救回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小心，我们不要也落到同样的罪中了，不要也被引诱试探啊，试探引诱了落入罪中。然后雅各书五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教会的纪律让信徒得到恢复和和好，重新与神与人和好。所以教会的纪律，教会惩戒的目的是要挽救灵魂，挽救弟兄的灵魂啊。然后第二个目的呢，防止罪的扩散。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这是保罗就是责备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五章二节，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六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当时保罗就责备哥林多教会自高自大。他为什么自高自大？就你们这些人，你们当中有人犯罪，犯了可怕的罪甚至这种罪可怕程度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人犯这样的罪，你们教会就有，而你们居然不把这样的人赶出去，你们太骄傲太自大了。因为你们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一定要把对待这样的罪一定要处理，一定要立刻处理。为什么呢？防止这个罪的扩散，防止罪的扩散，在教会当中扩散，它会让整个面团都发起来。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啊。所以犯罪的人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罪不要再扩散了，让其余的人可以害怕，不要犯这样的罪。那么提摩太书五章二十节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我们还会继续的来更深的来思想。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主耶稣说，当有弟兄得罪我，我不是要私底下去找他吗？是不是？我先私底下找他，两个人，就我跟他两个人的时候啊，我指出他的错来，我还可以，或许我可以得回他。但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这里又说，犯罪的人你要当众责备他，好像这不是矛盾吗？啊，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还要看当众责备是在什么时候当众责备啊，在什么时候是我私底下先去跟他谈，指出他的错啊，是不同的情况。这所以这是教会的纪律，第一个让迷失的信徒得到恢复和和好，第二个防止罪在教会当中扩散，当然第三呢最重要就是为什么要防止罪在教会当中扩散呢？持守教会的纯洁啊，持守教会的圣洁。教会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单单属他的一群人，蒙召做圣徒的人，被耶稣的血所洒。我们不要忘记教会的定义，在这个世界上被神所召，被耶稣的血所洒啊，蒙召做圣徒的人，各处求告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的人是教会。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身份，所以教会就要通过纪律来维持教会的圣洁。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一群人啊，所以那维持教会的，保守教会的纯洁圣洁呢，当然也就是维护基督的尊荣啊，也是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名声啊，绝对不是，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名声，而是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情。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教会就是妻子啊，基督就是丈夫或者就是新郎。那这个妻子因为丈夫的缘故，她要持守圣洁，要持守纯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使用教会的纪律，要持守教会啊，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啊，乃是圣洁没有瑕疵。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啊，会审判全地，一切有行职的都会消化，全地都会被审判啊。十一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啊。所以教会要运用教会的权威，教会的权柄，施行教会的纪律，来预备好弟兄啊，弟兄姊妹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然后在罗马书呢，使徒保罗就说那些假冒为善的那些法利赛人，就是你们这样教导别人，你们教导人不可偷窃，结果你们自己还偷窃啊。罗马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所以呢，这是使徒保罗就指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假冒为善啊，他们一方面用神的话去教导人，但是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呢又违背神的心意，结果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神的名受到了亵渎啊！就因为这些人神的名受到了亵渎。当然啊，这不仅仅是讲给 就是旧约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群，这也是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应该听的。因为教会是要传讲，在这个 世上是要做明光照耀的是要传讲真道的。教会不能一边传讲真道，一边自己却违背神的旨意。那这就跟当时被耶稣所责备的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了，就会使神的名受到亵渎所以就需要教会的纪律来维护神的名，不要受亵渎。好，这是我们看到教会纪律的目的三个方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怎样执行教会的目的。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18:15-17。15节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告诉我们怎样来就是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如果有弟兄犯罪我们该怎样来。首先呢，从耶稣的所讲的话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第一个原则哈，逐步处理，逐步公开比如教会有一个弟兄犯罪了，那么呢你知道，或者是得罪你了或者是得罪神了，反正当然犯罪得罪神也是得罪所有信靠神的人，那所有信靠神的人要维护神的荣耀。那打个比方，比如说有弟兄犯罪，我知道，我看到了，别人我知道了，别人还不知道，那我该怎么做？我是告诉他犯罪了，告诉别人他犯罪了，这个弟兄如何如何，还是怎样呢？先去找他不要立刻就公开这个弟兄姊妹犯罪弟兄或者姊妹犯，不要立刻就公开，你先去找他这是耶稣的教导这个其实我们看见当时那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抓住人犯罪，那个行淫的妇人，他们怎么做？立刻把他拉出来，是不是？叫上所有人围观，所有人都来，拉到公众面前而且拉到人最多的地方会堂，拉到会堂，那里是人最多的地方，立刻拉到那儿去，拿石头要打死他我们都知道这个例子那么但是耶稣的教导是什么呢？耶稣的教导是教会里如果有弟兄准犯罪你知道，你先找他，你不要立刻就是一下子公开告诉所有人沸沸扬扬，你先去找他。那趁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就是你先找他私底下谈耶稣是不是这样做呢？耶稣见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就是一直等到他的门徒都离开了都走了，耶稣一个人站在井边，其实耶稣是不是真的要喝那个井里的水？耶稣到最后都没有喝，耶稣其实在那就等一个人，就等那个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就单独跟他面对面指出他的罪结果我们都看到耶稣就得了那个女人。耶稣不是说就他的门徒在一起就指出你看这个犯罪的女人如何如何，没有， 那么如果就是我们看到有人犯罪，我们马上哇弟兄姊妹都去指出他的罪，那这个人他是会容易悔改还是真的就完全跌倒呢？那很有可能就是后者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并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是这样做的，看到犯罪的人哈，就是首先找到他，指两个人找他，指出他的错来，因为这是爱，这是爱啊，这不是立刻就把他罪的羞辱让所有人都知道啊，去羞辱他，去践踏他的自尊啊什么的。当然犯罪的人也不应该有什么自尊，但是你不需要去践踏他。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更加容易悔改，所以耶稣就说你很有可能就得了他了啊！你如果一开始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叫把他拉到会堂面前，所有人都看他的丑态，所有拿石头打死他，那他很难悔改了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则，碰到教会有这样的事情是逐步处理，逐步公开。如果一开始面对面就解决，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就认罪悔改离开这样的罪，那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就没有人再需要知道了，就没有人再需要知道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啊。就像上帝对待我们的过犯和罪怎样呢？神用一个词，忘记了，不再纪念了啊。所以这是逐步的啊，先不要一开始就公开啊，知情者越少越好啊，就是用最实际最简单的话说，就知情者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呢，犯罪的人呢他或许可以尽早的就认罪悔改了。那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对于这个犯罪的人。那么对于整个教会来说呢，也避免在教会当中往来传舌，越抹越黑，也避免在教会当中制造各种的纷争猜忌，这都避免了。这种现象其实在人群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就是有一个人啊，他的一个污点，他的一个错误，但是啊，七传八传不知道传成什么样子了。然后教会之间哇啊，就是或者一个团体当中就是各种的谣言纷争都起来，都出来了，然后完全最后就是面目全非啊。结果无论就是什么样的可怕的丑闻可能全部都扣在这个人头上啊，然后也会成为那种往来传舌啊，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一个现象的出现啊。所以呢，这就教会处理的第一个就是逐步处理，逐步公开啊，一开始不要太多人知道啊。其实这也提醒我们哈，有时候我的人性呐，人对这种事情就特别好奇。有时候呢，我们要抑制住我们心中这种好奇心啊，就是说既然教会没有让我知道啊，那我们相信教会对神有神对教会有带领。那既然神在教会当中兴起了有长老执事，有带领的弟兄，哎，那我们就相信神对他们的带领啊。那他们应该就是有神的光照和保守啊，他们会去来解决一些问题。那如果有些我听到一些风声啊，某某人那些风声，我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我们要控制自己这种好奇心啊，相信神啊。因为如果教会的带领者真的是遵循神的心意的话，他或许一个人找他，这个事情就解决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没有必要再翻起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处罚是逐步加深的，逐步加深，不是一上来就石头就打死他，逐步加深啊。所以在耶稣讲的话当中就是这样的，他的处罚是一步一步的啊，先一个人找他，指出他的错，他当然会觉得很羞愧啊，很羞愧。那么他不听啊，不回，那么带两三个人再去，那他就会更加羞愧了啊。他说：“哎呀，你们都知道了啊，那就更加羞愧了。”所以这是逐步加深。那么到最后，就是教会最严重的 惩治，就是什么呢？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就是看他像没有得救的人，啊，也换另外一句话说，就请他离开教会。那么我们教会呢，到今天为止，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人没有请人离开教会，没有这样。但我们教会有没有人离开？有人离开，但是绝对不是我们教会请他走，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教会有没有这个权利呢？有这个权利，啊，不要因为教会没这样做，教会就不能这样做啊！不要这样想，教会可以这样做。可以请人走，啊，只不过我们教会，据我所知，到目前我们没有做过。有些人是自己走，那我们那他自己走，但是没有说啊，教会做出一个决定请他走，还没有。但是教会有这个权利啊，这是最重最重的啊，对教会最重最重的这个惩治了，就是请他离开教会了。但是这个是逐步升级到这个程度的，不是一开始就到这个程度的。处罚是逐步公开，逐步处理，逐步公开，逐步升级。然后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主动及时的处理。你这个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注意，就是耶稣讲是，你若有弟兄得罪你，或者若有弟兄犯罪，你要怎么做？你装作看不见，你装作不管他。或者你装作耶稣不是还教导有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那有人得罪你，你为什么就非要找他指出他的错呢？因为这里谈到是教会治理的问题，这个不是说仅仅就是对你个人的伤害，这是谈到教会治理。因为最后谈到教会要出面了，在耶稣所有的教训当中，只有两次提到教会，只说过两次，就运用教会这个词，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耶稣对彼得说要把教会建在这磐石上哈，就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这是耶稣第一次谈教会，第二次谈教会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谈到教会治理了，不是就是仅仅个人的这种矛盾了，是教会治理。教会治理，我们就要及时的要纠正啊，及时的要进行帮助啊，或许让弟兄或姊妹可以早一点就认罪悔改就回转，而不能就是回避不管，当作看不见，当作听不到，不可以这样。因为这就像这个面酵，你不管它，它就发酵了，结果整团面都发起来了，所以呢，这是也是第四个让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教会还是要及时的处理的，不能就是像鸵鸟那样，就装作看不见，不可以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个人矛盾的问题，这是关乎到教会的问题。那么最后呢？接下来呢是什么呢？教会一旦做出公开处理，那么全教会都要一致执行。这就是，那这里耶稣举了例子，就是这个人他一直不认罪悔改，一直不认罪悔改，结果呢，先一个人跟他谈，两三个人跟他谈，然后整个教会去劝导他，他还是不听，那怎么办？那就要请他离开教会，看他像不信、没有得救、不信的人一样，外邦人一样啊，教会外面的人一样。当教会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怎么样？全教会都要一致的执行。你不可以说我们有个教会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就这个人他，我们已经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啊，逐步的处理，逐步的处理，但是他一直。不肯认罪悔改，教会做出一个决定，当众宣告从此这某人就不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我们请他离开，那整个教会都要尊重，一致的遵行教会这样的决定就都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不是说仅是教会的几个领袖看他是外邦人和税吏，整个教会都要看他是外邦人和税吏。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耶稣，这其实耶稣讲的话就是这样的，都整个教会都要看到外邦人和税吏，这就是教会没有破口 这就是教会没有破口。这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的，你们犯罪的人，你们一定要请他出去啊，请他出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只是你们几个带领的长老执事请他出去，而是整个教会的会友都不要与这个人再有太深的交往，他已经不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了啊。所以呢，这就是第四个原则，全体教会要一致的执行。当然我再次说哈，我们教会到今天为止，据我所知从来没有施行过这样的处罚啊，就是教会公开的决定啊，请某人离开教会，没有啊。有人离开，那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但是不是我们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处罚啊。但是并不意味着教会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如果有一天我们教会施行这样的权利，那教会的全体会众就要一致的执行啊。如果有一天教会施行这样的权利，教会的会众就要一致的执行啊。要相信神在教会当中掌权，我们相信神在教会当中掌权，这是其实是一句非常具体的话，是可以落到实际操作层面的啊。如果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相信这就是神带领教会做出的决定。我们作为教会的每一个会友，我们没有办法不去遵行，因为这是神带领教会做出的决定。所以这叫相信神在教会里掌权。我们今天都说神在教会里掌权，神在教会里掌权，但我们很少去思想真正在现实层面这句话怎样体现。这句话体现的就是，如果教会做出一个决定，那这就是神带领教会做出的决定了啊。我或理解或不理解，那这是神带领教会做出的决定，那我就要尊重遵行了啊。第四个原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到对教会领袖的制裁啊。教会的纪律啊，不仅仅是针对教会的会友的，同样也是针对教会的领袖的啊。这跟世界上的这些什么法庭啊法律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普遍的现象是什么？有些人是可以逍遥法外的，有些人他是可以逍遥法外的，有些人他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用承担后果的，有些人是可以什么责任他都不用承担的。这就是世界的现实。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的纪律或者说教会的，你如果说法律也就是教会的这些惩治的措施，不是仅仅针对会众会友，同样也是针对教会的带领者领袖。那针对教会的带领者领袖，圣经怎么说呢？在提摩太前书的5:19-21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提摩太前书的5:19-21，19节，呈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因为提摩太虽然年轻，但是提摩太就是教会的领袖，很年轻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了。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要怎样来在教会的治理。那么谈到最后就谈到，那对教会的带领者，他们如果犯了罪该怎么办。这也包括提摩太本人呢，提摩太本人也是带领者啊。就对于教会的带领者，他们犯了罪，第一个原则，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啊。就有人指出这个教会的带领者啊，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的长老执事，当然也包括传道啊牧者的教会的带领者。有人指出他的罪，有一个人那不理，要有两个就够了要有两三个。但是一张嘴是不可以定教会带领者的罪的，要有两三个。其实有两三个呢，如果这个真的是事实， 你有两三个证人，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他的罪确实是事实， 你有两三个证人，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么如果有两三个人作证，这个教会的带领者确实是犯罪得罪神，那怎么样？是不是私底下跟他谈呢？没有了，立刻就跳到当众责备他。所以对于教会的领袖带领者的惩治啊，就跟对会众的惩治是不一样。对会众的惩治呢，犯罪，我发现他犯罪，我不需要两三个人，我一个人知道，我先私底下跟他谈，他不听，我再找两三个跟他谈，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但是对于教会的带领者呢，首先指出他的罪必须要两个到三个或者以上，更多那当然就更充分了，一个是不行，但必须要两个以上。但是一旦他的罪被确实了，就仅仅靠着两个人的证词或者两三个人的证词，他的罪被 确定就可以确定，确定了之后就立刻公开惩治了，没有什么一步一步的上升，没有了，没有什么同工会啊，这什么长老会啊，执事会啊，跟他去谈，没有这个步骤了，就立刻就公开的就责备他。为什么呢？让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所以对教会领袖的惩治是更加重的，是跟对普通会友的这个过犯所剩的会友是不一样啊。一旦确定了，就立刻公开的责备他。然后呢，保罗还提醒提摩太啊，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这是很重要的话呀啊，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要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就是说不要偏心。因为呢，有的时候这些教会的领袖啊，比如说他是同工会啊，他是长老会，他是执事会，他们彼此弟兄之间关系很好，是不是？有时候当就是处理教会其他人的罪的时候，可能哇毫不留情，但是一处哇，这是我同工会的会友哎，这是我长老会的会友哎，就好像如何如何，不要偏心一样的。那么这个不要偏心呢，同样也包括对自己，如果我犯罪了，也不要偏心，怎样对别人，怎样对自己，怎样对会友，也怎样对所谓跟自己很亲密的执事会的同工啊，长老会的同工啊，什么什么的，不要偏心。不可存成见，不可存成见就是说，哇，他是个好人呐，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你们有两三个人这样说他，我还是不信，他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不要有这样的成见，丢弃这样的成见啊。有两三个人指出他的罪，那他就是有罪了。无论他在你心中是如何如何的好人，如何如何从小就信主，如何如何怎样，不要有这些成见啊。所以对教会的带领者的处理是非常非常重的。但是呢，这个起点不一样，起点就必须要两三个人啊。那普通会友呢，一个人啊，就可以单独去找他了。那为什么对教会的带领者如此重呢？如此重，就是没有逐步升级、逐步公开的这个步骤呢？因为教会的带领者啊，他在教会当中的责任不一样。首先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说什么？说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所以这个要求是对教会的带领者做监督的要求，无可指责。这个要求不是对教会所有的会众的，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作为教会的带领者，这个要求一开始就不一样啊。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对他的刑罚、对他的责备也不一样，因为一开始对他的要求就不一样，他是要无可指责。在提摩太前书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圣经这样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教会的带领者他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他要做信徒的榜样。那这个要求是对其他的会有信徒没有这个要求，但对教会的带领者是有这个要求的，因为他要做信徒的榜样。 那么彼得前书的五章三节，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所以教会的带领者他要做群羊的榜样，一个榜样犯罪，那他造成的危害，造成的伤害，那就是更大的，是不是？因为大家都跟他学嘛，大家都跟他学嘛，就是我们不会随便去跟我像我们教会的一个随便的哪个信徒啊，普通的信徒，我们向他学，他做什么事我们就去做，我们就说，哎，他都这样做，我去做没关系，我们不会这样想，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教会的带领者他这样做，他犯这个罪，那我们就可以跟他学啊，这因为圣经这样说的，他是做我榜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教会带领者这个罪的惩罚，要一旦确定两三个人指出他的罪，一旦确定的话，就立刻公开，立刻公开当众惩罚，让其余的人怎么样，可以惧怕，就不要跟他学了，不要跟他学了，他不是一个好的榜样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就是主耶稣一方面说对罪的处理要逐步处理，逐步公开，另外一方面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些人犯罪就立刻就要公开。为什么会这样呢？针对的对象不一样。那么后者是对教会的带领者的，因为他本应该成为教会群羊的榜样，对他犯罪造成的后果是公开的啊，所以就要立刻的公开的处理。好，我们今天来施行了教会的纪律啊，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到神的心意，也愿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呢有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心，也真正有一个愿意信靠神并且顺服神在教会中的带领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神，感谢神的圣灵一直在我们教会当中运行，感谢神在教会当中作王掌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学就到这里。